我想问一个点，就是，大家作为班主任，或者作为你们作为一线教师，你们在心理健康这个方面会有自己的诉求吗？就是你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大家会有这方面的想法或者讨论吗？
我希望学校给我打钱，让我去看心理医生。
这算。
我就是希望他能够减少一些就是在心理方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但凡出现了任何这种学生的心理健康以及这个老师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呢，学校我希望学校能够有点担当，不然的话就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你班主任的这个老师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让人很棘手，然后感觉也得不到任何的背后有一点支撑吧，就感觉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无力。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们是需要被看到，然后也是需要学校能够真能够站出来去扛一些事情。
其实我觉得这个诉求大家是有的，就是从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方面，还有在学校做心理工作方面，就是既然提到了心理健康，其实大家也是有自己的诉求，是不是可以的？其实刚刚两个老师说的就很好。
画个重点，认真听讲。大家好，这里是认真听讲，我是主播大海，
我是阿 Q，
我是王总，
我是丁丁。
我们都是正在或者曾经在一线中小学工作的教师，关注中小学及师范生教育，提供一些体制内、体制外的视角，偶尔活泼，偶尔严肃，偶尔犀利。欢迎你关注我们的节目。最近呢，整个社会对教师的心理健康这个关注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了一位一线心理教师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高高老师先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高高老师，我是一名一线的心理教师。
那我们先从我们个人感受到的一些情况开始聊起，先请大家说一说你最近的工作状态、你的心理健康，以及它可能有的压力的来源是哪里。
我觉得这段时间我自己压力一个特别明显的表征就是我的睡眠状况比较糟糕。因为我们基本上每天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所以如果晚上一旦因为某些原因睡得比较晚或者睡得不太好，它可能会影响我第二天整体的一个工作表现。我反思了一下，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现在带的这两个班的学生，然后可能成绩表现得不是很好，所以我在成绩这一块上可能会比较具有压力。它可能反过来对我自己的作息啊，对我自己的睡眠状况造成一定影响。我有尝试对。通过一些手段去调节，比如说运动，或者直接服用一些褪黑素等一些辅助的用品，但是好像效果都不是很好。我的朋友都已经开始建议我要直接去向医院求助了，并且我了解到，像我这种情况在教师这个行业里面其实比较常见的。因为给我介绍去看医生那个同事，他跟我用的原话是说，我们学校有很多老师都在这边看过，效果还不错。所以我近期的压力的表现可能就是睡眠状况比较糟糕。然后原因可能就主要是来自于教学的压力。
好，我知道丁丁最近的压力也比较大，你可以说一下你的状况。
两件大事为主吧。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现在是高中，然后所带的这个班级呢，孩子呢更多是以这个独生子为主嘛，所以说就是这个家长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关注孩子，所以就导致我们的这个工作不被理解。那在家长这里反映出来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老师是针对他的孩子。在老师希望孩子特别好和家长也是希望孩子好这个中间啊，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矛盾。那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老师，我就会感觉到自己很不被理解以及不被尊重，就是感觉随随便便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指责到我的所有的付出，会让我觉得可能是一腔付出，然后被打了一盆冷水回来。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压力一个特别大的来源是在于我们学校，可能是学校为了谋发展，所以说他会更加注重于一些外在形式的一种展现，那么压力呢就要分派到各个班级，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指手展演。那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咱们一个班去出了一个文艺晚会这么一个大节目，你从中的人力、财力，然后你花的心血、你的设计等等，学校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帮你的，只有你自己和你的家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学生也没有特别给力，更多还是要到你个人这块去安排工作。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是持续性的在熬夜，然后他可能都要两三点，然后每天就是来，就是你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情，很多事情我可能在一天之中我要接受到来自不同的人的一个安排，那么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无尽的压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压力，第一我能感受到，可是外在的人，尤其是我的领导或者我其他的那些同事们，他们可能就看到的就是你们班在忙忙碌碌在准备着些什么，他们是不知道你有这些压力来源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当下 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就大家可能觉得大家都上班嘛，哪个打工人不辛苦呢，对不对？在我自己在离开学校的环境之后，我自己特别有强烈的一个感知和感慨啊，除了老师的这样一种工作是能够让你在刚刚毕业的时候你就要成为至少50个人甚至100个人甚至可能更多人的一个管理者，就是管理50个人的一个大团队，这个在公司里面对应的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团队，因为大多数的团队可能就最多也就是10来个人20来个人吧，然后所以大家首先这是第一个层的对比。第二个呢，比如说像是我们说刚才就是老师的这个主业是干什么呢，是教学，那这个呢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我们会有专门的教研的这个部门。那么第三个呢，就比如说我们做活动会应该是要有专门的市场部门，当然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定义跟学校里面可能会更大一点，但是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相当于要做市场部的这个活动。然后还包括什么，包括你的这个外宣，还有你的这个公关，以及说这个业务的这个能力，以及还有什么我还想到，就是包括像是 HR， 就是我们说的人事管理。这样比如说大家在班里面去搭建一个班级的班委会，那么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 HR 的角色。所以我后来其实在进入到公司之后，我有时候也会感受得到哈，就是其实当班主任这个角色，老师的这个角色其实还是很锻炼人的，尤其是班主任这个岗位，他真的对应了，就是一个人真的是要18般武艺才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所面对的跟高管又不一样的在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成熟的孩子们，更可怕的是每个孩子背后至少有2个家长，这就相当于一旦你在管理方面做的不够好，我们加引号，就是没有让家长满意，这个时候别人是会要跟你来要说法的。就好像你现在公司招了一个人，然后我们想要让他出成绩啊之类的，或者我们想要让他培养成一个更好的人，但是一旦跟家长的那个目标不符合，或者在某些方面上做的不好的话，你是会跟家长在对线的。
我是一名心理老师嘛，刚刚我没有提到啊，我是初中的心理教师，然后我在学校负责的是学生的心理课的讲解，还有主要就是学生的心理咨询啊，包括还有我们一般学校开展的心理测评啊，以及后续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呢，我还负责学校的行政工作。我不知道我提起我说我是心理老师，然后我也有教学压力的时候，或者说在学校有压力的时候，大家会是一个怎样的感受。我最近以来感受最强烈的让我有压力的一句话是来自于不管是领导还是同事还是学生提的，他们会说一句话叫，你是心理老师你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吗？你作为心理老师你还会觉得自己的情绪有问题吗？就是我每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内心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对我的要求就特别特别的高，似乎我作为心理教师这个角色在这个学校里面我要永远处于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我要永远去解决所有人的困难，甚至在任何他需要的时候，因为学校的针对于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会这样，学生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诉求，然后我们整个初中部是只有我一个心理老师的，所以说任何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我都必须要在，而且要冷静沉着的解决所有问题。而且这句话似乎就变成一个他对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出现的指责，就只要你工作做得不够好的时候他就可以说你作为心理老师难道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吗？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各位班主任的发言，我就会觉得其实类比起来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在从事教师这个工作的时候，好像我的教师角色就超过了我人本身，我人出现的任何情绪都应该先被压制，而我先是一个心理老师。其实我在工作中也会感觉到班主任也是这样的，我作为人的诉求会先被降低，而任何麻烦找上来的时候，我面对一个班的学生任何困难处理的时候，我都应该先作为一个冷静的班主任解决问题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吧。我觉得我只要在学校，我只要接到电话，我就必须调整成为一个心理老师或者老师的角色，这个对一个正常的人的要求其实是我觉得有点超出对于正常人的要求了吧，我觉得可以这样说。而且这个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委屈，就是我这个人是不被看见的。 还有就是我刚刚提到说，我其实会承担很多很多很多的行政工作，这也是一些老师在学校里面的一个困境吧。你像我们这个专我们这个学科，会有一些人觉得你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我觉得各位可能还有成绩啊，还有你学生的反馈啊等等等等，这些来作为一个评价标准。但是心理老师或者更多的学科，音乐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等等，我们这些相对边缘的学科，其实这个评价的标准是很模糊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很多声音跟你讲啊，你的工作是很轻松的，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就会有很多细碎的事情找上来。其实这跟班主任的工作也是一样的，你看似只是在处理你学科内或者你班级管理的事情，但是这背后隐形的工作是有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跟大家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也是我觉得每一个老师可能都会有的压力。
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比如说我现在也是日常的打工人嘛，那对于日常打工人来讲，我大多数事情你其实是可以知道你在今天你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以及你大概是对自己的工作是可以有一定的控制的，那种领导有特别奇葩要求的不算哈。那我其实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我虽然已经脱离班主任工作很多年，但是那段惨痛的经历依然时刻萦绕在，就是当我回忆起来还是会觉得很黑暗。我当时的话其实一共在学校工作了三年嘛，然后其中高一和高二就是刚进学校的时候是当班主任的。那比如说现在就是学校里面，就如果我们的听众有家长，可能也会有老师，然后可能也会有单身的人群，也自己曾经受过学校或者老师荼毒的人群，就大家其实都会去吐槽有很多比如说这种管理的不合理之处。比如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学校出了一个高中生哦，下课不允许在走廊打闹，最好不要离开教室，就待在教室里面不要活动。我当时就特别想说一句有病吧。然后呢，但是就我自己内心里面，我都觉得你这是完全不尊重教育规律，也不尊重学生的这种生长发育规律才会做的这种规定，包括说这种剪头发呀等等这样一些。但是这些事情就是学校制定的所有的这些规则，到最后其实都是由班主任去给学生去进行传达。那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又不能说我就拒绝去做这样的传达，就是我在经历了这种我自己虽然不认可，但我依然还要去把这个事情安排下去的时候，这里面其实会对我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这是作为管理的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上传下达之间的中间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的压力，什么是管理人的这种压力。首先我自己是一个很自由派的这种类型，我其实不太爱去做管理，因为班主任这个角色他承担的事情非常的多非常的杂，而人不是万能的，不是全能的，所以在很多你自己不太擅长的方面但是你又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他就会让你感受到非常强的这种力不从心，但是你又必须去做。当时对我精神压力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就是这种整体环境跟你自己个人的这种意志之间产生了非常大的冲突，但是你又必须要去做。因为如果比如说我是在公司里面，如果我不认可这个领导的这样一些观点，我可以用很多的方法去处理，比如说我摸鱼，比如说我去反抗，比如说甚至我可能可以直接选择离职，因为我跟你的价值观不符合。但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去做班主任，尤其是作为有编制的班主任这样一些群体里面，你是不可能去违抗如此庞大的一个教育机器的存在的。这个时候就会对你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精神上的这样一种压力。而且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大家现在作为外部人士所感受到的这样一种为什么现在的学校管理怎么老师给孩子提这样子的要求啊，为什么这个班主任的屁事儿这么多呀，就大家有这样的感受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班主任本人的这样一个意愿，但是这些东西难道我可以去给家长说吗？是不可以的。我举个例子，再比如说当时其实我们班上有一个男孩子，他那个男生呢就是其实人很可爱，然后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啥呢，甚至可以不成为现在来看不叫问题啊，他就他写作业非常的慢，而且呢因为他特别坚持的说他也不愿意抄作业，所以呢就每一天都有至少有三科四科的老师都会来找我说，你们班这个谁谁谁他已经有很多科的作业没有交，很多天的作业没有交了，他每次都写不完。那这种时候后来呢就你只能跟他的去找他沟通，找他沟通没有用，你就只能和他的家长进行沟通嘛。然后后来他的家长来到学校之后就是 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们对于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其实就希望他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长大，我们对他的这个诉求和目标呢没有很高，而且呢我们已经带他去咱们本地的那个专科学校已经去看过了，他觉得可以接受，我们也觉得可以接受，他将来能上一个这样的专科学校我们觉得也很好，所以希望老师呢其实不要对他有太大学习上的压力。我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比较理想的教育主义者，我听到家长这样子的发言的时候，我必须得双手鼓掌叭叭叭，就是觉得这个家长的观念非常好，而且其实不会给孩子太多的压力，我内心也是认同的。但是当我作为班主任这样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不能在明面上表示我直观的认同，因为你表示了认同之后，你的班级管理工作就更加难进行，其他同学就会说，凭什么他可以不交作业，凭什么他不交作业老师不会去找他，那我也不要交作业。那但是这样子的话，你的整个班级管理的秩序会完全的失去控制。所以也想从这个例子去给大家表达，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为什么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这个群体的精神压力会特别大，其实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多种多样的这种冲突之中，而且他又没有办法为外人道也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些对立吧。
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健康状态其实不光是情绪的问题，你包括一些这个没有成就感啊，或者有些时候不认同有一些的做法，不认同自己，甚至到不认同自己的职业，这些都是压力很大甚至心理出现一些危机的一个表现。那每个人能够承担的压力都是有限度的，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甚至有些时候会让人操作变形，在这个时候你作为老师的专业性就消失了。比如说我举一个操作变形的例子，2年前我是当班主任嘛，当时大概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之后，有一个家长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就问我说孩子的作业没有发下来是怎么回事，然后我记得他的原话是希望老师能给发作业的同学一些引导，让他们发的时候认真一点，因为这些都是孩子们的复习资料，然后好像别的学生也有作业丢的问题想要跟你反馈一下。但实际上我心里比较清楚的是，那个姑娘她自己本身不参与发作业的事情，只是让其他同学给她发，她个人只是享受别人给她发作业的成果，她自己没有参与任何的班级事务。然后翻回来她的家长跟我来反馈说她孩子的作业没有拿到，而且我当时是周一就把作业发了，她周五才告诉我她孩子没有这个作业，拿不到这个作业。然后我是翻回来单看，再翻回来看这条信息的时候，我现在觉得我的心情很平和，但是在当时就引起了我非常大的一个情绪的波动，甚至引起了我的防御机制。我当时首先情绪的反应就是非常烦躁。正好那段时间我请了一个老师，心理老师帮我做督导，然后这个督导就很冷静，就给我提出了一些建议。当然他首先肯定了我的这个情绪的正当性，然后他就给我提了一些建议，就是让我注意家长这个信息里面的一些有效的内容，然后让我注意哪里是我自己产生的防御机制，是臆断了家长的判断或者反应。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当我压力积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操作变形体现在哪里，就是我作为一个老师的专业性完全丧失掉了，我每一件事情都变成了本能的在处理，就是我没有工作状态，因为我的工作状态太长了，所以导致我在处理很多具体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我应该具备的工作状态。所以这个压力其实就是让我感受到，哦，好像我们老师，我现在在跟你说这个事情，你会说家长完全没有问题啊，是你自己的问题，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告诉你在两个月，长达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这样大的工作量的情况下，我为什么会情绪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我想顺着刚才就是大海说的，我想补充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最后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已经他不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和日常打工一个很大的区别。这个区别在于哪里，就是大家我们比如说我日常上班，我包括我跟同事的这种相处，我跟这个客户的这个相处，其实我们大多数时候你是可以很公对公，以及说我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呀、沟通呀，或者是这种就包括甚至吵架，你可能也是这种我能够尽 绝大多数时候我可以以一个很高的职业素养再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大家都是打份工嘛，都是混口饭吃啊，相互理解都不容易。但是其实我觉得和学生相处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且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而且你还很清楚的知道他们现在还都是在一个非常快速的成长发育的阶段，就是你和孩子们在日常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但凡是有一点真心的人，其实你很难克制自己说我就是一个打份工的这个心态，而不是我是在育人的这样一种心态。就前面大家说到，就是这个角色其实可能大家社会容易给到我们一些很光辉，给到老师很光辉的一些很神圣的这样一种感觉，一种使命。其实很多时候确实是你当你和这样的一群孩子们在进行相处，为什么很多之前我们有一期叫做教育为何永远迷人，为什么很多教育的问题永远能引起广泛的社会讨论，是因为大家其实真的都还是觉得我们祖国的花朵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老师，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不知不觉的，你也会投入你的精力，投入你的爱心，投入你真实的一些情感进去。当你投入了很多真实情感进去的时候，其实你在很多时候你再去处理学生的这个问题，你就很难真正的去抽离出来，或者是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情绪上的负担会特别大。我记得我当时刚当老师的时候，还有老师会跟我们讲，就是说你要学会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不真生气的情况下让学生觉得你看起来很生气啊，就是一种演戏的这样一个状态和角色。为什么用这句话，是大家可以体会到。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可以做到完全，我对学生的很多事情我不动气，我不是真实的动气，我不是真实在动我的感情，其实这个时候可能你跟学生之间就已经，其实你是要在很难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而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也会看到一种现象是什么，现在因为大家大环境不好之后，已经开始有更多的人为了考编，为了有一个铁饭碗，然后进入到编制嘛。所以我们其实整体会有个感受，就是这两年入职的很多新老师，没有攻击的意思哈。我相信能听我们播客，愿意和我们去讨论，听我们讨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我们会看到，确实有一批年轻人呢，是因为为了有这样一个饭碗，他们确实就能够做到我对学生的很多事情不关心不上心，或者说我不用动情绪，因为我确实就是只是来打份工，我不是在做育人这件事情。那这样的情况又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呢？我相信大多数家长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的。那但是这些就是会给大家去分析到，就为什么作为尤其是班主任这样一个群体，包括高高老师说的心理老师这样一个群体，他的精神压力来自哪？是因为你和学生的干涉，相互之间的干涉，这种摄入都会很多，所以师生之间的这种感情其实也是很深的一种感情，很难超越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也想就是刚才大家提到就是这个压力的这个点，就我又回想起了，就刚才忘记讲完的，就是当时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老师的这个角色在学校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哈。我当时其实虽然一直觉得说我想要离开学校，但大家知道你离开编制这个决定是很大的，就你怎么敢去做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当时其实我真的印象特别深刻，我压到我的最后一颗稻草是什么，就当时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播客可能讲过一次，就是当时我们有要跑操嘛，就是当时全民学衡水跑操，然后学衡水跑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那就要求每个班要跑得很整齐嘛，那跑得不整齐的班级呢就会被留下来。那我呢，作为一个典型的不太擅长管理班级的班主任，然后同时呢我自己也特别讨厌跑步这件事情的班主任，所以我对我们班级的跑操的要求就是很低。这点我也要反思哈，就是我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让他们做得更好，所以我就很随便。然后当时呢，然后就是跑得不好嘛，然后但是那一天呢，突然有一天，然后那个校领导呢，他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跑完之后他就又点名了哪几个班跑得不好，然后我们班又在上面。然后但他这次转变了一下策略，他说请这几个班的班主任到主席台跟前来一下。相当于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是当着全校所有学生的面，把这几个班的班主任拎到主席台面前 IP。然后呢，就这个操作，我当时真的特别想说，有毛病吧？ 然后但是其实当时你一定是非常委屈的，也就是情绪非常大的。然后当时虽然叫过去了之后，因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很丢人啊，第二个是你这种训的方式，你当我们是什么呢？而且是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当然所有学生就是班级学生离开的时候，他们都会用充满担忧的眼神看着你，因为知道你要挨批了。然后叫过去之后，领导就会讲说，说把你们叫过来呢，就是为了让学生有一些愧疚的心理，看到他们的班主任挨批了，他们下次就会表现得好一点。我都想说有病吧。然后但是这个事情就让我感受到什么，就是其实是学校领导对于班主任或者对于老师的一种管理，他其实是非常不尊重的。我后来出来之后，我有一种什么感受，因为学校呢他们是作为一个非常封闭的体系，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在绝大多数的学校，因为我后来全国出差去了很多的学校嘛，其实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学校，因为它本身这个体制，也就是说这个机器运转的这个规律的原因，其实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学校校长呢其实就有点像是土皇帝啊，可以用这么形容，就是土皇帝的一个角色。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规章啊、制度啊，以及它运转的这个规律真的很封建，就是这个是我在进到公司以后感受特别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其实作为教师以及作为班主任，大家其实很少会有这种被尊重的感觉可言。但是同时又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压力，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事情是我压倒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因为当你在学生面前你都没有被得到基本的尊重的时候，你是很难去压倒学生的。所以很多时候班主任或者老师的这样一种在学校里面被压迫的这样一种感受，他也没有办法去给其他人讲。因为你一旦讲了，你没有办法去做好你的一个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以及你就没有这种专业度或者说可信度，你就会被大打折扣。
我觉得阿珂说的这一点其实就是一个很隐秘的东西，教师在这个结构内所遭受的由外到里，就是由家长层面到教师这个职业，由里到里，就由学生这个层面到教师这个职业，以及由上到下，从领导层这个层面往教师的压力，它其实是全方位的。其实刚刚我们最开始聊的可能会聊到教师和家长，然后你其实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而你跟你的领导跟学校之间它是一个上对下的关系，这个全方位的压迫它其实就会给教师本身造成很大的负担。而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领域我们刚刚其实没有谈到，就是教师他在自己专业领域的成长所会遭受的压力。因为我前段时间在微博上看到一个讨论下面的留言和评论，让我觉得非常的就觉得有点难过，就是那个是一个投稿，有个新老师问他说，他要即将要迎来他的就是职业生涯的第一堂公开课，他问能不能够只是简单的把这个课当做常规课一样上完，然后不求任何出彩的地方，因为他就只想躺平，他原话就用了躺平这个句子。结果下面的评论里面全部的人都在赞赏说，那你就躺平就可以了，他没有关系的，为了自己身心健康就一定要躺平。但是我当时就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在于，我觉得当我们的职业已经面临了非常多来自外在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有个点是被坚守住的，就是你作为教师在教研在教学这一块上，我觉得应该是由你自己去捍卫的。一个新老师他的第一堂公开课，说一点难听的话，他可能会奠定你在这个备课组，你在这个年级，乃至于你的领导对你的一个最初的印象。这个印象不是说一旦你多么优秀，但是你至少要做到让别人看到你在教学这一块上所呈现出来的努力，而不只是常规的从头到尾上完一节公开课。他比如说他，你可以在教学环节上面做一点打磨，然后你也可以在教学设计上面做一点点创新，乃至于你甚至可以在正式上课之前请组内的老师来帮你说说课。我觉得有的东西是要被捍卫的，特别是真心想要从事这个教师这个行业的老师，你就一定要守住教学和教研这条路，它是一个底线，否则你在这个职业上面所感受到的全部是麻木和痛苦。你当然可以通过逃避躺平的形式去躲开这些压力，或者说去减轻这个压力对你造成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内心的定海神针，你没有在教学教研上面守住这个职业本身的快乐，你之后的职业道路会走得非常之痛苦。这是第一个我要先抛出来的一个话题。第二个我想提一下，就是年轻教师在教师成长这一块上他所面临的教育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前段时间我跟我的一个同事聊天，他是另外一个学科组的，他就在说他们给他们新年级一位新教师公开课磨课就整整磨了两天， 而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组类公开课。为什么磨呢？因为这个新老师他不是师范专业的，从他上讲台的第一句话开始，他的所有的过渡语，他的问题的指向，乃至于他对于整个知识点的讲解，其实都有很多很多漏洞。这个漏洞是专业性的漏洞，而不是说只是话不够漂亮的漏洞。所以他们的那种有经验的老师就会反过来帮他一句一句打磨，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你这个问法虽然是答不出来的，以及为什么你这个讲法虽然是理解不了的。对于很多没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的老师来说，他对于教学理解是在学生的角度去理解的，但你作为教师去讲的时候，你需要兼顾讲解者的视角和被教学者的视角，你才能够把这个知识点讲得通透，才能够把这个知识点让学生真正的通过课堂去做消化和吸收。而如果我们不去做这样一个磨课，这样一个研讨，这样一个成长，新老师是很难在三五年之内把讲台站稳的。而我当时听了他们解释的给这个新老师全程磨课的过程，从日常用语到知识点的讲解，乃至于到整个学案的设计，我就思考了一下，就是我作为一个年轻老师，其实此刻压力是很大的。因为我抱着对这个职业的热情，或者说我抱着对我自己的一份自信，因为大家都是名牌学校出身的嘛，我走上讲台之后，结果我的第一次公开课就被基本从头到尾全部推翻，全部打磨，每一句话都拎出来做一个就是重新的再设计。这个老师他其实内心的那种秩序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这个时候年轻老师所面临的压力也是需要被看到被重视的。我们有时候有些学校他就会有那种师徒制，就由你的老师来出面帮你做一个内在的沟通，然后帮你做一些精神上的鼓励。但是有时候你也知道，你遇到了师傅好与坏，就跟你平时遇到了一个同事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更改。如果这个师傅有足够掏心掏肺，足够考虑到你的情况，然后也特别擅长做沟通，他你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过渡期。但如果你的师傅他本身比如说他可能本身在教育上不是那种天赋型的选手，或者说他本身觉得不想在这个方面给你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或者他有自己需要去安排的事项，他有其他的工作，或者他有其他的个人生活要去忙，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成长。这个时候青年教师没有一个外在的助力，他自己想要从一个雏鸟的形态而逐渐长出羽翼，长出翅膀，其实是很难的。所以我觉得青年教师他所遭受的压力也是需要被看见的，并且还是需要以一种制度性的形式来由学校出面帮他解决的。我们不能够只要求青年教师上好课，而不给予他们足够的有耐心的且给予一定时间的成长的模式。所以因为我才听我们这个播客的有很多是师范生嘛，然后还有很多是新入职的老师，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在教学和教研上面做努力，就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机会。因为你的工作其实很多时候会被琐事所冲刷掉，比如说你要去沟通学生的心理问题，比如说组里面可能给你派了一些杂事儿，比如说你要去负责学校的一些行政事务，这个时候你能够留给自己教学教研的时间其实很少的。我甚至觉得你让我安安静静的给学生改完这一次的作业，然后让我能够从学生的作业里面去抓到我教学当中的一些盲点，一些痛点，然后重新让我在下一次去讲评这个作业的时候有一些能够帮学生去修正的备课内容，我觉得都是很宝贵的。所以不要忽视你日常当中的每个小事，然后也不要忽视你每一次所遇到的教研和教学的培养的机会。我觉得至少对于这个职业来说它是立身之本。我想大概这样简单提一下吧。
我想补充一下刚刚王总所说到的两个，就是王总说的是第一个呢是那个年轻教师他会遇到一个压力。然后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我们选择教师这个行业基本上还是对于教育呢是有一份自己的这种所谓的情怀也好，或者说理想主义也好，可能都会想要去站稳这个讲台。那么刚刚王总给青年教师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然后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你作为一个新老师，或者说是我们在进到一个新的组，可能比他们年龄稍微小一点点，那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所谓的新老师，那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压力，就是需要去搭得住。然后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与我打配合的一个物理老师，他很年轻，但他非常自信，成绩很差，但是他过得很快乐。有些时候我们很努力的这些人，可能很累的这些人，他可能会讲一句话，就是真的是累的累死，然后忙的忙死。可能我们现在所说到这个物理老师，我觉得他也会很快乐，他可能也会经历着一种压力，就是说领导确实已经看到他的能力现在所展现了，所以很多事情不再给他安排， 就像我们现在马上要上高三，他是一定不上高三的，因为很多事情的安排都可以看出来，但是他过得要确实比我们其他人要更快了一点。
其实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事情是，在教师心理健康的标准当中，其实第一条就是对教师的角色认同。我觉得很多其实我们刚才都 cue 到了这一点，就是你有了角色认同，你在工作之后就能够由此获得一些成就感和满足感。如果说你对这份工作很多时候一点认同都没有，你的心里就没有那根定海神针。这个社会上很多工作可能是需要一点定海神针，就是你需要有一点情怀的。当然如果没有情怀，这个事能不能做他也能做，但是可能就是对你个人的人生来说，你需要去找到在漫长的这个旅途当中你自己的那根定海神针。那比如说王总选择的就是他要把他的课讲好，你也可以选择你把你的生活经营好，你找到你的人生的这条坚定的道路，这样让你自己的人生会过得比较有意义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其实感受到那些压力之后，你的压力漫长的累积，不是说我们只感受到压力这个事情就完了。很多时候对于教师工作，就是你漫长的压力堆积到最后，你会发现在某一刻突然发现你的状态很差劲。那他会有一些表现，比如说王总的表现就是经常失眠，我个人的表现就是回家之后就不想说话，一说话就跟家人吵，一吵然后就哭一鼻子，然后吵完明天去了接着很压抑这个状态。那察觉到我们的状态不对之后，我们能不能就是自己先做一些调整，然后不要让自己到这种精神崩溃的状态，就是我们能不能先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调整自己的状态。
我觉得在班主任这条路上，因为我是今年是工作第六年，有五年的班主任经历，就是感觉回首一下就觉得我被治愈着，这个治是导致的治，愈呢是抑郁的愈，但是我也在被我还有我身边就是我的朋友以及我的很部分的这些学生在被他们在治愈着我。就比如说我会很崩溃的时候，我其实也会红着眼眶出来，然后继续去，因为你是班主任的身份，你就要继续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能这个时候就你的某一个学生他会发现到你眼睛为什么红了，他会过来问你说你不要这样。然后就是你的班里面那些特别调皮的那些男孩子，他会到你办公室说老师听说谁谁谁说你哭了眼睛红了之类的。那一瞬间我是控制不住的，我就会转过头去，我说没有啊，我说他们可能在胡说，就是但是他们的这种关心就会让你一下子那个前面那么绷了那么紧的那个心情呢，其实会压下去一点点。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我每次回到家之后，我觉得我会反思，真的会去复盘很多东西。而当你再去复盘的时候，会再次的去痛苦，但是会再次的去更加理智。我觉得更多要调节还是要回到这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叫背后蛐蛐别人，就是我们每一次有的时候去吃早饭，会跟其他同事一块去说一些问题，你会发现在说完之后好像大家就会变得更好一点点，我会给你给建议，你也会给我给建议，然后我们共同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可以尝试把它只当成一份工作，更这个理性一点，不要那么的感性，可能自己会更快乐一些。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方法，我会求助到我身边的人，我不会一味的把这个情绪放到我这里来，我觉得聊一聊说出来会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得到学生的这种关心关怀的时候，可以尝试把它稍微放大一点点，不然的话真的没有办法把自己给捞出来。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去做，一个是从工作的处理上面，因为我们如果回想一下个人生活界限被侵犯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压力会很大，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在一开始去处理一个新的班级的时候，包括跟家长做沟通的时候，你先明确一下哪些时间节点你是要严格自己捍卫的。举个例子，有些家长他会在周末的时候给我发消息说小朋友他的那个作业没有带，然后问我怎么办，但是我也在家里面，我手边也没有多余的作业，我也不可能帮他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特别是新老师在管班的时候，科任老师也是一样的，你先要教会学生如果周末出现了这种意外的情况该怎么办。是第一个是向同学求助，可以去拍一下作业。第二个是也可以比如说自己返回学校去重新拿一下作业。而 找老师去解决这个问题是可能大部分家长的，就是他头脑里面的惯性，但是你要教会他们有些方法是可以更灵活的去处理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还有一些日常的班级的小事情，可以把它形成一种流程化的纸质的规章制度安排。比如说以前我们小朋友第一次入学的时候，他们要去通过饭卡才能在学校里面做消费，但是你会发现有些小孩子他可能饭卡就玩着玩着就掉了，或者说放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就找不到了。记得我当时第一个月的时候就会处理很多学生饭卡不见了的情况，有时候是学生自己跑过来跟我说老师我饭卡不见了，然后问我怎么办。有时候是家长给我发消息说孩子饭卡不见了，然后问我该怎么办。还有就是家长没有给孩子充饭卡，然后孩子没有饭吃，然后孩子跑过来问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处理了很多这种琐碎的事情，并且因为你虽然管的是一个班，但是每个班小朋友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他就会重复一遍到你面前来说这个事情。然后你到第一遍耐心的处理，到最后一遍你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有点烦躁。所以我后来索性把所有的饭卡的处理制度全部给他们画了一个思维导图贴到了教室里面去。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可以通过这样一种相对制度的文字化的流程性的东西去解决一些重复性的琐碎的小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适当的跟工作做一点抽离吧，无论是你建立联系的一些机制还是你自己的物理空间。我有同事他自己采用是两个手机，就是一个是工作手机，还有一个是他的生活手机。然后他就可能会在自己休息的时候故意把工作手机放到一边去，然后私人手机在自己做个人生活的时候使用，这样子他其实也算是一种物理的隔绝。还有就是可以适当的在离工作环境比较远的地方生活。有些同事他可能为了就是上班比较方便，他可能会选择住在学校附近，但是有些老师他就会故意选择住的比较远一点，他觉得就是下了班之后一定要呼吸一下跟工作跟班位无关的空气，自己才会觉得很开心。哪怕你去商场里面走一走，你去吸去感受这样所谓的人间烟火气息，或许都会对你的心理调节有一点点帮助吧。因为我之前也有试过，比如说我下午在学校里面去改学生的作业，和我拿着作业找一个咖啡馆然后把作业搬到咖啡馆去改，后者有时候它能够让我工作效率更高一点点。当然你要自己去掏一杯咖啡的钱，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觉得值不值得啊，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感受吧。
就是我刚刚听完老师们讲的这么多内容，我突然心里面就会有一个词，就现在学生也很流行说这个词叫内耗。你看我们前面讨论了那么多，每个老师都说自己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压力，但是我们聊到现在，然后当我们提到说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缓解一下我们的心理压力，让我们自己的心理状况变好一点的时候，大家都在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然后老师们提到了这个我的职业追求，我不忘初心，甚至大家在给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听的时候一方面觉得大家真的好棒呀，我们当老师真的是有那个好像有那个神圣的那个部分哈，有那个追求的部分，有那个很纯粹的部分。但另一方面就会觉得心疼，就是我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我听完以后听的时候我就会隐隐的觉得心疼，就是明明大家都已经处在一个超速运转的，或者说一个特别内耗的，或者说前面听到你们都很疲惫的状态，但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或者我们想到的第一时间是哦，学生也会给我安慰，或者我是不是再这么做就会好一点，我听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从我们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其实大家已经前面已经提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压力，大家已经讲了各式各样的事情，很琐碎的，还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可能无法控制的。而且你知道另一方面是我们说这个压力的累积哈，它有这个来源的部分，还有就是释放的部分。对于老师们来说，好像释放的部分我们很少会提到，或者说我们好像很难去做，就是我们这个角色的要求导致我们的精神压力只能在我们脱离学校这个环境的时候再去释放，或者说再去缓解再去调整。但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是很模糊的，就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是很难分开的。刚刚大家都提到了，我晚上回家的时候还是要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学生要找我的时候我还是得处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的很多情绪是没有办法及时的排解的，然后就被压抑下来了，甚至过后会造成家庭矛盾啊，包括有孩子的，有很多老师提到他们的孩子，其实你会发现他说 我把我的耐心都给了学校的学生了，然后我在这个亲子关系的处理上也会有很多的矛盾，就是形成一个这样的恶性循环，然后导致我们到了这样一个内耗的状态里面。然后我听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尤其是老师这个角色，我们更多时候先去考虑的是学生的状态，考虑的是我工作的完成，但是我好像没有足够的考虑到我个人的状态。比如我们说，刚刚其实大海也提到过，教师的这个心理健康的标准有哪些？其实我想简单说一说，非常简单的我们来讲哈，第一个就是对于教师角色的认同，我是不是真的很热爱教育工作，很勤于教育工作，愿意积极的投入？我觉得很多老师是有这个坚守的。第二点，有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跟人相处的时候自己是感到舒适的。第三点，能正确的了解自我，体验自我和控制自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对于现实的环境也有很正确的感知，能够平衡自己和现实的这样的一些关系。第四个，他说要有教育的独创性，能在教育里面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造，去更新。第五个是，在教育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均能真实的感受情绪，并恰如其分的控制情绪。就是我为什么想说这几点呢？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试图去评估我现在自己到底健不健康。我提出来的时候也想着，我们是不是每个老师日常生活，我们有没有一些时间也在试图去内观一下我们自己，我现在是不是足够健康的。我觉得其实我们总提嘛，平时也会聊到说我们教师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很多人会说不重视，但是我是觉得从我们个人的角度，可能是环境造就的啊，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制度也不够完善等等，从上边的层面不够重视导致的，我们自己个人很多时候也不重视我们自己的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才会呈现出一种老师感觉是在加速的燃烧自己。虽然我们好像很多老师都很讨厌这个，就是我们像蜡烛一样燃烧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我在自己辛苦的情况下，我只能再更多的去消耗自己，才能换得可能我觉得我试图想要的那个就是好一点的结果吧，或者比现在更好的教学成果或者我的工作成果。我觉得这个方面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或者思考的。至少我听完我就会觉得，大家至少要从自己的角度，我先要重视我的心理健康吧，我先要去了解，我先要，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我说的好混乱，但是这是我的想法啊。我
说的超级清楚，超级好，太棒了。
我感觉刚刚你说的这话，我觉得就是直接到我现在的那种核心点。我做的很多事情全部都是把学生、家长、学校的工作放在首位，就唯独真的会忘了自己。但是我现在有个问题就在于，如果我一味的就是我真的很注重到自我，我可能就真的很想工作上真的去摆烂，但是我还会装着这些学生，我就很希望他们很好，但他们很好就需要我投入很大的精力，投入他们很大的精力，我就要再次陷入到这种内循环当中，内耗自己，就是燃烧自己，然后照没照亮别人，我不知道，可能就是真的是我自己会很难过。我觉得这个就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
我想通过我个人的经验给大家一点方法论，不知道这个方法论能不能帮到丁丁，但是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做法。我当时是首先得过一个暑假，因为你的时间距离拉得长一点，或许就能够看清更多的东西。然后其次就是刚才高高老师说的正确认识自己。我去做了之前我们不断的聊的时候提到的那个盖洛普测试，通过我排前和排后的这个才干，我得出的结论是，我好像并不适合做现在学校现在状态的班主任。就是我之前是非常想要证明自己，我想要跟领导说我只是没有经验，我能够做好，然后我很努力去做，所以导致了一些操作并行。但是我后来因为包括我妈妈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班主任，她给我一直讲的是这个事情只要你认真做就能做好，我也一直是朝着那个方向去前进去上进的。但我最终给自己的结论是我可能不适合做。当我想明白了 也可能我现在自己觉得是想明白了啊，当我更多的想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做什么事情能让我更开心，以及好像获得别人在做班主任这个工作上对我的认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而且主要因为我当时讲课确实还是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包括后面很多时候领导带我出去讲课，就是我在某一个方面是获得大家认可的。当然这也是我前面说的那个定海神针啊，当做到这些之后我好像一下就想开了。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的矛盾来源于我们没有正确认识自己的能力，你的能力或许就是很有限，你就没有办法这两个方面都做到极致。那我们需要做一个平衡，就是我要找到什么状态对我来说舒服，或许你稍微放低一点也不会结果很差，然后我调整过来之后我接着当班主任。这一年我发现我的学生也没有很差，比起之前也没有很差，反而他们会觉得老师的状态好很多了。然后我今年因为一些特殊情况没有接着带班主任，接我班的老师都说我们班的学生情商很高，然后评价还是蛮好的。所以好像是我通过这样一个过程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当然我不能保证比如说再给我一届学生换了一个组换了一个状态能不能接着保持之前的那个状态。我只是说我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能够做到这样。
首先我觉得就是大家今天一直在聊关于我们的压力的现状，我们心理健康的现状，其实作为一个学校的心理老师这样的一个也挺特殊的角色吧，其实我们在开展心理工作的时候也会面对很多困境，也是听到很多老师会提到他们自己有各式各样的不满，或者我们也能看到老师反馈出来的说我的状态不好。我想先说说我们其实心理工作开展的一些难度或者困境所在吧。其实大家刚刚也提到了，比如说我记得阿 Q 有提到说就是感觉那个校长像土皇帝一样，其实我们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你会发现这个工作它本身尤其是心理工作它有时候不规范，就是全靠领导层面的个人意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体现的。有的领导比较重视这方面，老师们的感受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有的领导不重视，就不光老师了，连学生的感受都会差一些。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学校都会开心理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说了算或者几个人说了算，就会导致他听到的声音不够多的时候，可能他的个人的这个决定就是会比较有他的主观的这个意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人手不够，这么多老师这么多学生，但是心理老师的配的人数是很少的。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你精力上确实达不到。还有就是心理工作是有限制的，我其实前面也总想说啊，咱们老师们在提到自己的状态的时候，包括前面最开始大海其实提到说哎，老师们现在现状怎么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都提到的是我们的个人感受好或者不好，但是我们很少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测评给到老师。我们会给学生做心理普查，但是给老师会比较少，因为他面临的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做完这个测评之后结果怎么办呢？我们筛查出来这部分老师有这样的问题之后，我们后续的相应的措施能不能跟上？但这是现在可能做的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测评这件事情也会被搁置，因为有时候暴露出来这个问题不见得我们能处理掉，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比较谨慎。最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时候重视可能不太够。刚刚丁丁其实说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哎，我好像刚才被治愈到了。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今天探讨了这么多，最终我们能说的还是从我们的角度应该怎么做还能怎么做。但实际上你会看很多文献都发现对于心理教师心理健康这方面的研究最后的结果是社会应该怎么做，学校应该怎么做，社区应该怎么做，最后可能一点点才是老师怎么做。但这就是我们无力的地方，我们探讨了这么多，最终我们还是在想我能怎么做呢，还能怎么做呢。我们当然说具体问题得具体分析哈，但是我特别想说的一点就是看见本身就其实是很有力量的。 我们最开始说了角色的那个部分嘛，我们总是把自己教师这个角色放在第一位。我今天听完大家的分享，我就特别想说，我们能不能先把自己当成人这个角色先放在第一位。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害怕自己的情绪啊，当他来的时候，当他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与之相处，能不能很好的去拥抱接纳自己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先解决了自己的需求之后，再去作为教师这个身份去解决问题，其实你会发现会高效一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第二个是，其实我们这个角色可能跟很多，就像我们前面也探讨了其他的工作，我觉得有区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处理的关系是更复杂、更多的、更多元的。我们要处理跟同事的关系，要处理跟领导的关系，但很多时候我们要处理跟学生的关系、跟家长的关系，还要处理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家长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一直处在各种关系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说提到说我们怎么还能让自己有调整的部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视角放在处理关系这件事情上，在这个方向上，我怎么能让自己更舒服，让自己更游刃有余吧？我是在想，因为具体的问题还是要每个人是不同的，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大众化的了。当我们遇到心理问题的时候要怎么办？但是我觉得作为教师这个特殊的角色来说，处理关系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想跟大家说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求助，要想办法去求助。一旦我觉得自己状态不好了，或者我觉得我不舒服了，我们一定要努力的去求助，不管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打破各种各样的这些困难吧，去试图调整。我觉得这就是已经是做得很好的了。
我觉得大家聊到这边有点沉重，然后我想讲几个黑色笑话，就是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黑色笑话。就是第一个是刚刚丁丁提到的，就是因为应该是今年吧，今年其实有出现很多在教育这个行业教师出现心理问题的案例，所以网上就会有一些网友就会评论，然后这评论很明显是来自于我们本身教师行业的一些老师。他说一旦出现这些事情，然后学校的他的举措就是利用老师原本应该休息的时间，把老师集中在一起，然后给老师开一个心理方面的讲座，然后以此在流程上面表示学校对老师心理健康的重视。但他的代价是牺牲了原本老师应该用来休息和恢复自己心理健康状况的时间。然后类似的事情我相信大家已经都有体验，因为之前我朋友的单位也是让老师在星期六原本应该休息的时间回到学校，然后去参加一个心理健康的培训。然后我同事当时就抱怨说，他说如果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如果有恶化的话，那么一定是这个会本身开的，而不是说我自己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又想起班主任这个工作，之前网上也是流传了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家长和班主任因为某些事情发生了争执，然后他在电话里面，然后家长就威胁这个老师，就是说如果你不给我处理这个事情，那我就要马上要去教育局投诉，把你的班主任工作给你搞掉。然后这个老师就呵呵一笑说，那你快去呀。就是要知道，就是在我认识的很多同事里面，大家真的心甘情愿去当班主任这个工作，老师其实是很少的。如果每个老师真的有得选，他会宁愿，大部分老师会宁愿选择当一个很认真很负责的科任老师。甚至我同事说他宁愿教三个班，他都不想去当一个班的班主任加科任老师。因为班主任他所付出的心力是一个无底洞。因为你手里面那五六十个学生，他们每个人学生的学习是不一样的，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你作为班主任，你可能要接触到方方面面，无论是他在学校的学习，还是他在班级的，在家里面的问题，可能你都要介入。所以像班主任这种工作，就是我上次还跟我的朋友说，我说班主任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种神职工作，就是他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要像神仙一样无所不能。同时你要像神仙一样不需要睡觉，你要神仙一样不需要吃饭，而忘了你原本是拥有的是一个活生生的肉身，并且很有可能是一个亚健康的肉身，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身心都已经是亚健康的肉身。所以各位老师不要把自己当做神一样去要求自己，还是把自己就像刚刚高高说的，把自己看成一个人，就人是允许有缺点的，人是需要休息的，人是需要睡饱觉才能够好好上课的，人是可以有情绪的。所以我觉得刚刚阿Q也提到一点，就是如果你有情绪的话，就是如果你在 做学生工作的时候，真的因为某一个事情生气，就希望你一定不要把这个气往自己的心里去。今天我听傅航那个脱口秀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他说大脑和人的反应其实是分开的。大脑当你接收到一个事情的时候，大脑会问你的身体你要做什么反应，比如说问你的甲状腺，然后说好，现在甲状腺开始肿大，好，问你的乳腺，好，乳腺现在开始结节。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阻断我们所遭遇的事情和我们的身体反应之间的关系，这样子才可能更好的保存我们现在这副亚健康的肉身吧，然后可能才会走得更远，才会有机会去享受这个世界。
接下来我想补充一下，因为咱们这个节目有可能会被比如说学校的中层领导啊，或者说领导听到，就想吐槽两个事情啊、当然也确实是我觉得现在也有的一个问题，就第一个，本着给老师班主任老师解压的这么一个事情，然后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呢去进行了一个集体的这种体育的运动，但是没有一位班主任是愿意的，我们只是在听从你的管理参加了那么一项活动，在那儿跑来跑去跟个傻子一样，然后一个下午又被我们耽误掉了。而这耽误的这个下午，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去睡个觉，或者给我们放半天假，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诉求，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我们因为就是这两年搞了一个所谓的班主任节，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领导，我们学校一直非常形式主义啊。这个原本呢咱们班主任节结束就结束了，但是今年不一样， PUA 了班主任之后呢还要 PUA 班主任的家人，于是我们准备了一个活动，在10月30号的时候，在这个下午6点半，学校将邀请我们的家人一起来给我们在学校开一个会，开一个所谓的班主任很辛苦的班主任会议，要感谢家人们的支持。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点实在绷不住了，我就于是乎我就在想，这是要 PUA 要达到我波及我一圈周围的人吗？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搞笑的一件事情，包括我现在去说我也会觉得非常搞笑且荒谬。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希望咱们这个节目如果说有领导们听到，一定要及时制止这种所谓的荒谬的事件。
其实我们这块已经从自救过渡到这个社会上能做什么，说起来老师们的心理健康其实跟这个社会都息息相关，但是学校说起来每次能做什么就是做讲座做测评，但是大家说的那个黑色笑话，讲座做的多测评做的很少，为什么呢？线下想来是因为讲座能留痕，而且不需要你处理后续，你后续只需要老师给我交一份心理健康证明啊，或者我的听课这个报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给老师做测评的后续，你可能需要学校来处理。刚才高高老师说学校做测评之后他的后续处理是跟不上的，比如说我这个老师查出来心理健康有问题怎么办，老师知道自己心里有问题之后他的工作能减少吗？也没有办法减少，他的休息时间能变多吗？好像也不行，还是学校会给我提供怎样的帮助呢？我是给你提供心理咨询，还是能够提供一些其他的方向？但是学校的心理老师本身就很稀缺，就很少，而且心理老师是我们的同事，好像在咨询关系上这个是并不成立的。所以你测评做出来之后，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处理后续的。而且做这个测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在小红书上看过，小红书上有一个老师，当然他可能是年轻教师，他在担心自己的心理测评过不了怎么办。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再去考虑给老师做心理测评的时候，老师们的心理防御机制会不会影响这个测评的结果。所以其实在做测评这块阻力很大，但是讲座呢这个事情就很容易了，我只需要花上一上午时间给你们一开，我照一拍，然后告诉社会告诉领导我们心理健康这块内容已经做了就 OK 了，要不然你的这个心理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你又没有办法真正解决，对于领导来说他可能现在就是这样的考虑方式，好像也没有更多的解决办法。我是之前听高高老师说在你们学校好像是自己已经做了一些努力了，可以讲一下这个事情吗？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困境吧，每个老师你知道见面第一句都是哎呀好累呀，我状态好差呀，这就是大家的日常似乎。然后针对这种情况，我没有想到这个测评目前的实施可能是有一些困难的，然后我们就在想那就干脆直接从结果上我们来入手，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方式就让老师都放松下来啊，这样的话其实刚刚前面老师们提到说占用老师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活动， 通常这个时候我们也很讨厌，因为我们要设计这个活动还要带领这个活动，然后我们也觉得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好，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了以后用了一节可能原本是在学校的活动课自习课这样的时间，就是没有占用老师私下的时间，然后做了一个心理结合戏剧疗愈的这样的一个团体辅导活动。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用了舞台行走用了身体扫描啊，用了冥想啊这些方式，其实像冥想练习大家私下里也可以去做，也是很有效的。我们用了一系列这样的方式，试图在这个过程当中帮助老师在这40分钟里起码我能达到一个压力缓解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也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活动把老师们的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压力给他释放出来或者呈现出来。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你就发现老师们的反馈啊，大家其实提到有很多年轻老师，刚刚大家也提到年轻老师的压力，有年轻老师提到说身体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睡不好觉，比如说感冒，比如说就是生病啊什么的，但是不敢跟家里人说也没有办法跟其他人倾诉，又担心耽误自己的工作进度，所以觉得压力很大还有老师会提到说自己小孩的教养啊，包括跟父母的关系啊等等等等，他自己家庭的一些问题的处理都会对他造成压力。然后我们后续也有针对性的对这些老师，我们可能做一些团体上面能够做的一些活动。然后我们也希望在反正从我们学校的角度吧，我们是希望在每个学期都可以针对老师，既然我们做不了测评，我们也提供不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因为确实有这个咨询设置方面的限制，那我们就只能是从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试图帮老师做一些放松。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刚刚你刚好是在做这个方面，就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我觉得这个感觉可能不太对，但是我始终想提出来聊一下，我觉得有点荒谬，就是你让我的过敏源来治疗我的过敏问题，就感觉就是除非让我强行脱敏，就是让我在工作的时候不会感受到压力，那么这个治疗过程才算完成嘛。要不然我觉得由我的同事出面来在我熟悉的工作的环境里面帮我克服工作给我带来的压力，好像怎么说都有点不太现实的感觉。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就是我们当时做完这个活动其实是没有具体去做就是大家想象那种比如说我一对一咨询啊，或者我来给你解释你的结果啊，就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做后续的治疗，我们只是在这个活动当中希望大家把自己的一些问题能够暴露出来，其实是帮助大家看见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活动的设置我们是这样的哈，就是其实从心理层面我们再去做一些努力的时候，不光是我们做咨询，不光是我要今天在此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在现有的环境下能够用哪些方式让自己放松一点。就比如说我身体比如说我因为工作很劳累啊，我的身体不舒服了，那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工作了呢，还是说我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我们说心理按摩这样的方式能够让他释放一部分这样的压力。因为其实前面我也提了，我们的工作面临着很多限制，就是我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试图帮大家释放一部分，就是来的那个部分我们控制不了，就前面说我们说那么多压力的来源，来的部分我们可能控制不了，那我们只能从释放的这个角度是不是能做一点点努力，要不然好像我们的前后就都被堵死了，会有这样的一种。
其实前面刚才高高老师所说的这个部分是他出于自己的情怀所做的努力，他自己个人的努力。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我们发现在这几次的热点话题上，好像大家能够对教师的压力应该是越来越能够看到教师有的压力，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到现在家长群体和教师群体，外界和教师的对立情绪仍然是非常明显的在，但是我们能够通过无论是播客也好或者其他的方向也好，能够形成双方的沟通，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我突然想补充一下，就是说关于这种对立情绪，就是其实这种对立情绪就包括说压力以前为什么没有这么大，就我整体的感受是，就是这个对立的情绪其实是这种对立和这种冲突其实是被越来越激化的一个状态。当你在这个庞大的这个机制或者这个社会体系之内，就他的这个，
其实我理解阿 Q 说的， 就是这是一种对立情绪，它有的时候可能是会情绪之间激荡出来的。虽然那本《乌合之众》它里面有些不科学的地方，但是比如说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在一个评论区里面你有这样的声音，极端的声音，那有些人就会去附和他，或者有些人看到觉得他不对就会去很猛烈的攻击他。当你在一个情绪不断激荡的时候，你的说话尤其是在短句子发言的过程当中就会越来越不理性，然后就会他的对立情绪就会有很多的激荡。
就是我还想提一句话，就是我也看到一种观点和评论说，为什么以前的老师好像没有这么大的压力。类似的问法你还会问到，为什么以前的学生没有这么多压力，为什么以前的家长没有这么多教育的压力。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就是这么说话好像有点没有办法切到很实际的东西，但它确实跟整个社会大的环境有关系了。而刚好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节目被就是在热搜上面讨论嘛，就是林小英在十三幺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现在中国教育的一个内卷。所以我觉得大环境的内卷它其实到最后也会作用到老师身上，也会作用到学生身上，这也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一期节目里面把它展开，我们只能够基于教师的角度去从当下我们所感受到的压力去聊一聊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评价、一个分析和一点自救的措施。但可能没有办法忽视的是整个大的环境，整个内卷的环境，它对我们整个职业、整个赛道、整个工作所产生的一种结构性的压迫。
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其实今天我们要说的内容就是我们感受到自己感受到的教师的压力，以及可能会有一些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自救的，以及学校和社会也许能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帮助。最后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人用一句话来总结今天的我们的这个播客，就是用一句你自己的感受也好，或者是用一句今天播客里面你的感触最深的话也可以，我们一人一句。
我最后说的这句话就很简单，就是希望大家如果不能做到开心快乐，那么至少做到健康平安，就这么简单。
要多出去看看。就是很多时候就我有时候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固然会存在很多我们就是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围城之内，因为大家上班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学校这个建筑之内嘛，就是我们固然是可能要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小小的围城中，然后也确实要承担这么多这么多的这种责任和义务。有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可能是正是因为这种无数的这种琐碎，以及你对于生活的对于你的工作的这种没有办法控制的感觉是很容易让人崩溃的。但是如果当你能够在有机会或者是有自己特意去创造这样的机会的情况下能够走到外面，我说的这个走外面不是辞职啊，是能够跟外面的世界跨过那条很长的护城河，很深的护城河，多用更加开放的心态去了解更多社会上的东西，就是可能你再回头过来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很多事情你是可以有办法去处理的。就是像我们那天群里面不是在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平时是被规训的太好了，但是当你真的打破这些规矩，我就是不跟你讲道理，不跟你讲规则的时候，就是发疯了之后，就是可能人会更好过一点嘛。我说的这个发疯是指就是你真的能够自己在心理上去克服掉，去打破掉原有的这样一些束缚的时候，可能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就是可能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自己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
这个世界可能很多方面都是需要缝缝补补，我觉得我们其实有些时候也可以是一个裁缝师，不忘自己的初心吧，就是尽力做好自己。可能这条路会很长，然后这条路可能走的会很难，但是一定可以把这条路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走得很好。可能中间呢可能会稍微的发点颠，但是可能你或者像老人与海一样，他缓冲了五次，暂时的放慢脚步，可能也是为了更好的前行，说稍微放慢一点点，可能也能更加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还是找到一个自己的目标吧。
希望我们都能在心灵的最深处发现闪闪发光的自己。
好，那最后呢，我用高高老师说的我觉得最有感触的一句话来做一个结束吧。他说看见本身就很有力量，其实我们也都是慢慢的在看见自己，看见别人，看见情绪，当你看到的时候或许改变就会慢慢发生，看见就是一切的开始。好，那我们今天的播客就到此结束了，下课，
下课，
拜
拜。 哇，这是好久违的一次录制，然后推荐出来，评论里面肯定会说天哪，你们终于更新了。
我觉得也是，我终要感谢我为数不多的双休，还要是得益于人家有成人高考，我好痛苦啊姐妹们，我不想只要单休，
高中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说你没有办法，
我太难了。那个风景都漂亮，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你看小狗在叫，树叶挥笑，风声在呢喃，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只要一觉醒来窗的洒满阳光的温暖，不去想不必想，是幸福的花呀，没道理的开朗，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只要自己够喜欢，至少还有温柔的眼光，还在夜里看月亮，心幸福的再满也要留一扇天窗，岁月很长，自己就是自己最好的。